第49集。
段誉见那云中鹤掳走了钟灵，飘飘而去，以云中鹤的轻功，在场诸人那是谁也追他不上。段誉灵机一动，命南海恶神前去追赶。他对那南海恶神说了：这姓钟的小姑娘是我的妻子，也就是你南海神恶的师娘，你赶紧去给我夺回来。这云中鹤侮辱这个小姑娘，那就是侮辱你的师娘，那你也太丢脸了吧，也太算不得是英雄好汉了吧。南海恶神听了这话，先是一怔，心想这话倒也是有理啊。忽然想起穆婉清是段誉的妻子，怎么着姓钟的小姑娘也是他的妻子了，就问：究竟我有几个师娘啊？段誉说：你别多问啊，总而言之，倘若你夺不回你这个师娘，你也就太也丢脸了。这里好多好汉，一个个都是亲眼看见了，你连第四恶人云中鹤你都斗不过，那你就得降为第五恶人啊，说不定就是第六恶人了。要这南海恶神排名在那云中鹤之下，那比杀了他的头还要让他难过呀。只听得一声狂吼，南海恶神拔足便向云中鹤赶去，嘴里还叫呢：
云中鹤，你快放下我师娘来。
这云中鹤纵身向前飘行，叫道：
月老三真是大傻瓜，你上了人家的大当了。
南海恶神最爱自认了不起，这云中鹤当着这许多人的面说他上了人家的当，这更令他怒火冲天呢，大叫：
我岳老二怎么能上别人的当？
当即提气急追，两个人一前一后，片刻之间已转过了山坳。钟万愁狂怒之中刀砍女儿，但这时见女儿为恶徒所擒，毕竟父女情深呐。又想到妻子问起时他可是无法交代呀，情急之下也提刀追了下去。保定地当下和群豪作别，一行人离了万劫谷，径回大理城。大家一起来到了镇南王府。华贺艮、范华、八天石三人从府中迎将出来，身旁一个少女，衣饰华丽，明媚照人，正是穆婉清。范华向保定帝禀报华贺艮挖掘地道，将钟灵送入石屋之事，于救出穆婉清一劫却含糊带过。众人这才知道钟万愁害人不成，反害自己，原来竟因为如此，尽皆大笑。那阴阳和合散药性虽然猛烈，却并非毒药。段誉和穆婉清服了一些清泻之剂，又饮了几大碗冷水，便即消解。午间王府设宴，众人在席上兴高采烈地谈起万劫谷之事，都说此役以黄眉僧与华贺艮两个人功劳最大，若不是黄眉僧牵制住了段延庆，则挖掘地道这件事儿，那非给段延庆发掘不可。刀白凤忽然说：
华大哥，我还想请你再辛苦一趟。
华和艮说：王妃吩咐，自当遵命啊。
刀白凤说：“请你派人将这条地道去堵死了他。”花和艮一怔，先是应道：“是。”可是心里却不明白刀白凤的用意呀。刀白凤向段正淳瞪了一眼，说道：“这条地道直通钟夫人的居室，倘若不把他堵死了，就只怕咱们这里有一位仁兄，从此天天晚上要去钻地道了。”众人听了这话，都是哈哈大笑。孟晚清隔不多久，便向段誉偷眼瞧去。每当与段誉目光相接，两个人立即转头避开。穆婉清自己知道此生此世与段誉已经休想成为夫妇，想起这几天两人食物共处的情景，更是黯然神伤。只听众人谈论钟灵要成为段誉的姬妾，又说他虽然给云中鹤擒去，但是南海恶神与钟万愁两人联手，定能将他救回来。又听保定帝吩咐楚古富珠四个人饭后即去打探钟灵的讯息，设法保护。孟晚清越听越怒，从怀中摸出一只小小金盒，那便是当日钟夫人要段誉来求父亲相救钟灵的信物。他伸手把这小金盒递到段正淳面前，说道：“甘宝宝给你的。”段正淳一愣，说道：“啊，什么？”穆婉清怒道：“是钟灵这小丫头的生辰八字。”拿着金盒向段誉一指，又说：“甘宝宝，叫他给你。”段正淳伸手把这小金盒接了过来，心中一酸，他早就认出来了，这小金盒是当年自己与甘宝宝定情之夕送给甘宝宝的。他打开盒盖，见盒中小小一张纸片，上面写着：“乙未年十二月初五丑时”，十个小字，字迹歪歪斜斜，正是甘宝宝的手笔。刀白凤冷冷地说：“那好得很呐，人家把女儿的生辰八字也送过来了。”段正淳翻过那张小纸片，只见纸片的背后还写着几行极细的小字：“伤心苦后万念俱灰，然事儿不能无负。十六年前朝思暮盼，只待君来，迫不得已于乙未年五月归于钟氏。”字体纤细，若非凝目以视，几乎看不出来。段正淳想起自己对甘宝宝辜负良深，眼眶登时就红了，突然之间心念一动，顷刻之间便明白了这几行字的含义。那甘宝宝于乙未年五月嫁给钟万愁，而钟灵却是该年十二月初五生的，多半便不是那钟万愁的女儿啊。甘宝宝苦苦等候我不至，说是事而不能无负，又说迫不得已而嫁，自是因为有了身孕，不能未嫁生儿啊。那么钟灵这孩儿却正是我的女儿啊，正是 那时候，16年前的春天和甘宝宝欢好未满一月，便有了钟灵这孩儿啊。想明白此节的脱口叫道：“哎呦，不成！”刀白凤问道：“什么不成啊？”段正淳摇摇头，苦笑道：“
这钟万成这家伙，这家伙心术太坏，安排了这等毒计陷害我段氏满门，咱们绝不能啊，绝不能跟他结成亲家啊！此事这无论如何不可。”
刀白凤听他这几句话，吞吞吐吐，显然是言不由衷，将他手中的那小小纸条夺过来一看，微一凝思，以明其理，忍不住是哈哈大笑啊，说道：“哈哈哈哈，原来，钟灵这小丫头也是你的私生女儿。”怒气上冲，反手就是一掌，段正淳侧头避开。厅上众人俱都十分尴尬呀。最后还是保定帝微笑着说：“啊，哈哈，既是如此，这事也只好作为罢论了。”啊，这时候，只见一名家将走到厅口，双手捧着一张名帖，躬身说道：“虎牢关过彦之过大爷求见王爷。”段正淳心想啊，这过彦之是伏牛派掌门柯百岁的大弟子，外号叫做追魂鞭，据说那武功呢颇为了得，只是跟段家素无往来呀，不知路远迢迢的前来何事，当即站起身来向保定帝说：“啊，这人不知来干什么，兄弟出去瞧瞧。”保定帝微笑点头，心里想了：“呵呵，这追魂鞭来得巧啊，你正好乘机脱身。”段正淳走出花厅，高升泰与楚谷富珠跟随在后。一进大厅，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汉子坐在西首椅子上，那人一身丧服，头戴麻冠，满脸风尘之色，双目红肿，显示家有丧事，死了亲人。见到段正淳进来了，便即站起躬身行礼，说道：“贺乃过彦之拜见王爷。”段正淳还礼道：“哦，郭老师光临大礼，小弟段正淳未曾远迎，还请恕罪。”郭彦之心想了：“哎，素来就听说这大理段氏兄弟大富大贵而不骄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。”说道：“郭彦之，曹爷匹夫求见王爷，实是冒昧。”段正淳道：“王爷爵位仅为俗人而设，郭老师的名头在下素所仰慕啊，大家兄弟相称，不必拘着虚礼儿。”引见了高升泰之后，三个人分宾主坐下。郭彦知道：“王爷，我实属在府上寄居甚久，便请告知，请出来一见。”段正淳祈道：“过兄的师叔
心里想了，我府里哪有什么伏牛派的人物啊？
郭燕知道，啊，毕时熟改命换姓，借尊府避难，未敢向王爷言明，实是大大的不敬，还请王爷宽宏大量，不予见怪。在下这里谢过了。
说着站起来，深深一揖。这段正淳一面还礼，一面思索着，实在是想不起来他那师叔是谁呀。高升泰也在这儿暗自寻思呢，这是谁呀？是谁呀？蓦地里想起了那人的外号和姓氏，心道：必定是他。于是便向身旁家丁道：啊，到账房去对霍先生说，河南追魂边过大爷到了，有要紧事禀告金算盘崔老前辈，就说请他啊到大厅一叙。那家丁答应了，进去。过不多时，只听得后堂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响，一个人拖泥带水的走来，说道：
你这一下子啊，我这口闲饭可就吃不成了。
段正淳听到金算盘崔老前辈这七个字，脸色微变，心道：难道这金算盘崔百全竟是隐迹于此？我怎的不知啊？啊，这高贤弟却又不跟我说呀。只见一个形貌猥琐的老头是笑嘻嘻地走了出来，却是账房之中相助照管杂物的霍先生。此人每日不是在醉乡之中，便是与下人赌钱，最是被懒无聊。账房之中只因为他钱银面上倒十分规矩，十多年来也就一直容他胡混。段正淳大是惊讶，这霍先生当真便是那崔百全？我真是有眼无珠啊，这张脸往哪里搁去呀？幸好高升泰一口便叫了出来。过燕之还道，镇南王府中早已是众所知晓呢。那霍先生本是七分醉三分醒，颠颠倒倒的神气。他一见过燕之全身丧服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问道：
你这怎么？
过燕之抢上几步拜倒在地，放声大哭，说道：
崔师叔，我师父给人害死了。
那霍先生崔百全神色立变，一张焦黄精瘦的脸上霎时间全是阴鸷戒备的神气，缓缓问道：
仇人是谁？
郭燕之哭道：
小智无能，查访不到仇人的确讯，但猜想起来多半是姑苏慕容家的任务。
崔百全脸上突然闪过一丝恐惧之色，但这恐惧之色煞息即过，沉声道：
此事须得从长计议。
段正淳和高升泰对望了一眼，均想：北乔峰，南慕容，他伏牛派与姑苏慕容氏结上了冤家，此仇只怕难报。崔百全神色惨然，向过燕知道：
过贤侄啊，我师兄如何身亡归西，
经过情由，请你详述。过验之道，食臭，入痛腹臭，一日不报，小侄寝食难安。请师叔即行赏道，小侄沿途细禀，以免耽误了食客。这崔百全见貌变色，知道自己这失职啊，是嫌这大厅上耳目众多，说话不便，倒不争在这一时三刻的相差，心下盘算，我在这镇南王府寄居多年，不露行迹，哪料到这位高侯爷早就看破了我的行藏，我若不向段王爷深知歉意，那便是大大的得罪了段家。何况找姑苏慕容氏为师兄报仇，那绝非我一力可办得到的事情。若得段家派人相助，那便判然不同了。这一敌一友之间出入可太大了。他突然走到段正淳身前，双膝跪地，不住的磕头，那头磕的是咚咚有声啊。这一下可大出众人意料之外。段正淳忙伸手相扶，不料一扶之下，那崔百全的身子竟如定在地上一般，是牢牢不动啊。段正淳心想，哼，好酒鬼呀，原来武功是如此了得，一向骗得我苦啊。尽管双臂往上一抬，那崔百全呢也不再运力撑据，乘势站起，刚刚站直身子，只感觉周身百骸说不出的难受，有如一叶小舟在大海之中猛受风涛颠簸之苦，情知这是段正淳出手惩戒。他心想了，我若是运功抵御，镇南王这口气终是难消，说不定他更疑心我混入王府卧底，另有奸恶图谋。想到这儿，他趁着体内真气激荡，便即一跤摔倒，索性是顺势仰天就跌了下去，那模样狼狈已极，嘴里还大叫，哎呦哎呦。段正淳微微一笑，伸手把他拉起来，连拉带捏，暗中可就消解了崔百全体内的烦恼恶心之感。二人是相顾一笑，再次入座细说端详。